翻开83页哈，上次讲那个下礼无能言之，那这一次是讲帝子曰：“帝自既冠而亡者，吾不亦冠之矣。”我们念一遍哈，我们从这个帝自既冠开始哈，念到既神如神在，来，念到子曰：“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”嘿，因为我们念一遍才知道我们等一下要讲什么哈。好，开始。子曰：“帝自既冠而亡者，吾不亦冠之矣。”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：“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知以天下也。其如是诸诸子其长，既如在，既神如神在。”子曰：“吾不以惧，如不惧。”王孙贾问曰：“以其媚于傲，凌媚于躁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子曰：“周见于二代，欲欲乎文哉？吾从周。”子路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“孰谓周人之子？知礼乎？”路太庙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“是礼也。”子曰：“色不主皮，唯利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”子贡欲去故树之细阳。子曰：“是也。而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”子曰：“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”我到这里就好了啦，但因为今天不会讲到那个地方。好，那个子曰，就孔子说啊，帝自既冠而亡者，这个帝的既呢，他是继那个炎主，就是第一个国君，这炎主祖先呢，第一个祖先呢，他第一个祖先呢，继这个帝祭，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祭典，是一个非常隆重的。那它是由天子主祭，它主要是祭那个山川，或祭那个不是祭那个第一个始祖的这个祖先呐、啊，那是天子是主祭，那诸侯呢？他是助祭，就是帮忙祭祀的。你看过那个过几天呢、啊？就是那个，那个教师节啊，那个我们总统会去参加这个祭典，祭孔子，参加祭典。所以有时候我就很感慨的说，每一个人都要老师去教啊。既然教师节现在没休息。呵呵呵，奇怪，不恭敬老师，不尊敬老师，那反而是，劳动节有休息，那劳动的这些人比老师还伟大，时代真的颠倒到不行。对啊，老师不受恭敬，教的学生，人家就对老师不恭敬，那家长也对老师不恭敬，那你对老师不恭敬，老师的地位就越来越弱。那老师跟学生讲话，学生对他不恭敬，自然学生也不听老师说的话。记得我们小时候，那个老师讲的话就立正站好，真的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没有乖被老师打，回家就不敢说，回家跟爸妈讲说被老师打，你回家就还要再被打得更厉害，你在学校没有乖才会被老师打。老师为了要教我们，我们不对，习性不好，所以要给他改过来啊。像那个《礼记》里头那个学记啊，学记他有这样子讲的，我们将来也会讲到学记这一篇呢、啊。学记他讲说，小时候啊，教小朋友就是一定要教他严格的规矩，然后他不听的话，你用那个藤条竖了而已，他下次他就会认真的用心去听，他打他不是老师跟学生有仇嘞，是老师要教导学生，让他把这个坏的行为导正过来，是这个道理耶。 所以不是老师跟学生有仇，那现在反而颠倒了，都学生也不可以骂，也不可以讲话，让他我为所欲为，发现是不大对，还是古代的那个方法，错了就该错了就应该给他处罚，让他警告他不可以这样子啊。那这里呢，孔子就是让人感叹的说，那个帝季的失礼的，他这个礼节已经失了太离，失礼已经太离谱了。然后这个帝季呢，他是自这个季冠，而王者呢，就是说王者是那个太庙呢，太庙他是这个始祖啊，就是周文王的第一个王啊，就是周公的这个周天子，就是周文王啊第一个王，那要祭拜他，他五年有一次这个大祭的这个名称啊。那这个冠呢，是祭之前呢用那个玉唱，我们看那个注解有没有，注解的第一行哦，他用那个玉唱，就古代的那个酒啊，酒名啊，他酒的名字啊，他是用那个玉唱，还有那个郁金香的一个香草呢，加那个一个类似现在的那个竹篦啊，然后就做成那个酒，它酒一点香香的。那这个酒呢，是在当那个迎神用的。他说，因为我们请神来吃饭啊，是不是要给他倒酒啦？是不是？像我们拜拜也是有啊，有倒酒或是倒水啊，哎，那。孔子就说，自从这个冠以后啊，这个礼节啊，孔子就哎不要看了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说太不恭敬了，没有意思了，不想看的。所以啊，孔子呢，这个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那个注解这一段故事一定要讲。他说这个朱熹讲了，他说哈，说是因为孔子呢见到那个鲁先君啊，鲁先君这个文公啊，在大祭的时候，把西宫跟闵宫的这个墓主，就是神主牌啊、行主牌啊，那排错的地方非礼的，可能一位置本来不是排这个地方，你给他排这个地方错了，哎，然后他就认为，因为是那个鲁臣啊，所以孔子是鲁臣啊，因为孔子那时候还在当那个鲁国的这个官啊，所以啊，他不方便啊，直接说，哎呀，你这样失礼，不好意思讲。说不便说那个先君失礼，故说啊，我不欲观了，不要看了，不想看了，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这个我们看那个这个集注啊，他这样讲的，他说啊，这个王者呢，既是立这个周朝的第一个王啊，就始祖啦，第一个这个祖先啊，他又立那个。又叫做庙，那又推这个始祖呢所出之地，那祭的人呢，他说始祖之庙，说祭这个第一位的这个始祖的庙，那成王呢，他因为以那个周公呢有大勋劳，然后授予赐给这个鲁国呢有这个重祭，那个周公呢，他是辅助那个周成王，因为周公他是周成王的第四个叔叔吧，啊，周公。他哥哥周武王呢，就是死掉的时候，那周成王年纪还很轻啊，那周公就辅助这个周成王呢治理天下，那周成王呢，他就这个赐给这个周公啊这种重礼，类似他把周公看成是他的爸爸一样的这个重礼啊，所以呢，故得这个替仪周公之庙，所以这个替祭呢，他也在周公里头这个庙里头举行了。那文王呢之所以出之地，因为古代人是好像第几个那个第一个始祖就要出了，然后就有这个有接下去这个就是古代的庙是这样子，他做了一个家庙，然后第一个始祖在，那第二个进去就是家庙，说一个一个进去，然后不知道到第几个他就又有一个出去，就出去一个，然后就庙就保持的有一定的人数在里面。那这里讲说，这个本来是要祭这个周公的庙，那因为周公呢，这一些他的臣子呢，就把这个地祭啊变成做他们的私人的这个祭祀用。那这个孔子就感觉这个是非礼的，不是一个正常的道理，所以这个。 孔子呢认为讲说，哎，我不义观了，是因为他们违礼了。那孔子又不方便讲说，你们这样子做是不对的，因为孔子当时是也当那个这个曾经也当过那个这个鲁国的官呐、啊，所以孔子他就不愿意说了。哎，那这个极致他这个谢氏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夫子呢，他常。”曰我亦观夏礼，什么夏朝的礼呢？故之于祭而不足争也。我亦观阴道，是故之颂而不足于争。这个上一篇有讲过这个事情嘛？好，那个鲁祭于鲁之那个交际呢，徽礼不是一个正常规矩来的。那周公呢，因为那个周朝的这个鲁国呢，因为他这个国家也慢慢一直在衰落，那衰落他也没有什么，几乎他的权力都被成那个季氏他三家所掌控的，所以呢说这个孔子呢就看到他们这样的祭典啊，就有点违礼了，那就很感叹说，哎，不看了不看了，因为圣人啊跟平常人不一样，平常人会指责啊，你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好，不会，圣人他是不说。像说那个佛家也是一样啊，佛家那个六祖啊，他说真正修行人啊，不见人家的过失，只有看到我自己的过失。那这个孔子是真的，他看到他不愿意看的，他知道人家错了，他不愿意再看。那接下来就说，或问替之说，他或呢就说。有人啊就在问啊，说，哎，那这个替呢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问说，替的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之前呢、啊，有人孔子说看到这个替字冠以后就不想看，那有人就问这个孔子说，那个替字的意思是什么道理啊？他的意思是有多深奥，是什么道理啊？那孔子就说不知也。为什么不知？圣人怎么会不知道？他知道啊，可是他看他们违礼的话，他就不愿意说不知道。哎，那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哦，说不知也，知其说者，知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？思乎？诸的知于诸啦、啊，古代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，那就变成一个字诸，叫知于诸，这两个字念起来的。说如果知道这个替的真正道理的话，哇，他治天下就非常简单了，简单到像什么？像把你手掌一翻开，看你的手掌的那个指纹啊，是不是很清楚啊？孔子用这样来比喻说的。那孔子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他说不知道，他孔子因为啊他讳言就是忌讳说，因为他曾经是鲁国的官啊，他知道说鲁国啊他这个帝纪是见礼，他是违礼的啦，所以孔子就不说，故不答不说。哎，因为到这个鲁哀公的时候啊，季氏三家几乎都是是强权啊，他这个权力啊全部都被这个季氏三家所拥有的，所以后来呢在这个鲁哀公呢后面有讲，鲁哀公后来啊他也就出兵去打季氏，那季氏呢就也当然要还击了，后来鲁哀公就逃到国外去了，就后来就死在国外，那鲁哀公死掉以后开始就战国了。那这里讲的是差不多离战国有将近有100年的时候了。那孔子就说，哎呀，问这个礼制啊，孔子说我不知道了。那假使知道，那么对于天下呢，对于那个治理天下的事呢，那就不难了哦，就像手翻掌一样，看得很清楚。哎，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啊，这个替之说啊是理不明，可是臣无不格，说主要是 我们虽然道理不了解，可是你很虔诚的去做，也会做到好，也是这个道理来的。那治理天下那就不困难哦，主要说你治理天下人呢、啊，自己都没有守这个礼节，就感觉是好像做不好，所以任何事情都以我们虔诚心，虔诚的心的话，就会把事情做到好。为什么？你一个虔诚的心呐、啊，你心就安住在里面，就会把事情做得好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那这里讲说那个替呢，他是替呢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他说是先王报本追远之意。那个先王啊，就是古代第一个王啊，他所要报本。本就是我像一个讲一个比较实际可以看得到的啦，像说祭山川祭天地，天地给我什么，我为什么要祭天地啊？可是你想一想，我们吸的空气是不是天地来的啊？很简单，一下子不吸就吸翘翘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感恩天地啊，天地给我空气、阳光、露水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人是不能活的，植物也不能活的，这个是实际的东西耶。那祭天地很重要，它是报本，我们所有的吃的用的从天地间所来的，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。所以这里讲说先王报本追远，说追是他对我们有很深远的这个功德。我现在没有讲，你老公好像是空气本来给我们吸的，你看有一天啊，天灾地变的时候，我们被它压住了，没空气吸啊，那时候你就感觉哇，空气原来是这么珍贵啊。对啊，你要去了解它，天地对我们很重要，尤其是地给我们养所有的万物啊，所以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从地上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说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阿爸跟娘嘞，真的啊，你没有这四个你根本就没办法活，哎呀，所以要感谢天地，天给我爸爸跟妈妈啦，那因为他有压抑他这样子念出来，爸爸跟妈妈，感谢爸爸妈妈。为什么？我们生出来要靠爸爸妈妈，尤其是妈妈怀胎这个十个月啊，这个十个月啊，相当于生出来就像拿一个刀子在身上割了有两三个小时嘞，要不要试看看？就这么辛苦啊？那生出来宝宝生出来就会自己走路吗？就会自己去喝奶吗？不会啊，全部都要妈妈，然后一点一滴的这样的照顾啊。所以人家说不孝顺父母，那真该死哎，真的很该死哎。你看妈妈这么辛苦养我。尤其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，妈妈就那个眼睛都，尤其是宝宝刚学走路的时候，妈妈的眼神呢、啊、就离开，都没有离开到你的视线。万一你跌倒了怎么办？哎呀，那你长大了，去读书了，又担心你书读不好怎么办？啊，然后担心你学不好怎么办？啊，中间生病了，啊、赶快要给医生看哦。那病不好，那怎么办？他妈妈是很挣扎、很痛苦耶。所以你们要去了解爸爸妈妈的心情，那个非孝顺不可耶。尤其你们现在还好，我们那个年代啊，那个生出来，我们那个年代女生是没有价钱，就要给人家当养女。那爸爸极力的去争取说不可以给人家当养女，他看他妹妹给他当养女，被人家打得半死，然后我爸就很不喜欢给人家当养女。所以以前我姐姐刚出生没多久的，我奶奶说叫我爸就要把我姐姐给人家当养女，我爸说我不要，我那个奶奶就说你不要，要给你卡西里，就是他会克死你。我爸说我宁可被他克死，我也不愿意把我女儿给人家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我爸那么好？你看爸的恩德，他就保住我们没有给人家当养女。对啊。像你们哇，现在太好了，等了一大堆东西给你用，吃的太差了，又会嫌东嫌西啊。你像那个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真的很苦真的啊。所以要感恩爸爸妈妈，感恩天地，尤其现在啊，现在我们刚才坐计程车来讲说，什么都涨，只有一个东西不涨，薪水不涨。所以你们认真的去读书啊， 不要去补习班了，这个就叫做孝顺了，最具体的孝顺了。哎呀，好好的把书读好，不要让爸妈为我担心，这个叫做孝顺。因为你们这个时候只有读书啊，不必做任何事情，只有读书，你只要把书读好，这个叫做孝顺。哎，那孝顺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那这里讲说这个悌啊，他是先王报本追远之意，就是他的功德大到没有比这个悌更伟大。那说非仁孝沉静之志，他说不是有仁爱，有非常孝顺，非常至诚，非常恭敬的人啊，不足以 以此，不足以跟他讲这个道理，要听不啦，你要讲一听不啊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说啊，天地本来就是啊，地本来就给我们采的啦，拿空气本来给我吸的啦，人家本来给你吸的吧，有一天没有，看你怎么本来就有了。所以我们要感恩他，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你才会发现说哇，天地这么伟大。哎，那这里讲说非获人之所及也，而不亡不地之法，又汝之所当畏故。所以讲说这个地呢，不是王者呢，他没办法去做到这么伟大的事情，那我们要感恩他，所以要去祭拜他。哎，如果我刚才讲的说哇，爸妈对我很大的功德，那爸妈死掉，你是不是哇一想说买最好吃的拜他给他吃？会啊，一定会这样子想啊。像我妈在生的时候很爱吃冰淇淋，那她然后每次拜我妈就买冰淇淋拜，为什么？拜她最爱吃的啊。哎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子女的我们子女的对父母的一种孝心啊，就啊他喜欢吃这个，然后我们拜他也希望他能高兴，哎，他也能吃到这个冰淇淋，就是用这种心态去拜的，不是说啊有拜啦，哦你要来家不来家拢好，不是这样子想的。嗯，然后这里讲说孔子故以不达之，是以事同子，就是说啊，第一个是他是当人家的臣子，说人家非礼不好意思。第二个呢，这个道理太深了，也许讲了你们还是听不懂。那孔子说啊，不说了。由这样来见哦，由此可见哦，孔子呢，他是依这个根器而说教的。你不是这个根器，他就不说了。共你也听不，他就不说了。哎，然后，哎，这里讲说，那弟子就记着说，夫子言此的而至，等有人说。如果孔子说，如果呢，你要知道这个悌的这个功德这么大的话，你在治理天下就容易多了，容易到什么？把你的手翻过来看我的指纹，就能看得这么清楚。哎，那这里讲的是说，你要有至诚的去恭敬的去做这个事，就容易咯，是不是？我们做任何事是因为你没有恭敬心，才不会把事情做好。如果你有恭敬心的话，这个事情就会绝对做到好的。这是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个道理的。好，接下来就说，哎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，就是祭啊，我们是要恭敬心去拜他。像现在很流行说，哎呀，我住乡下，我没时间回去，就清明节回去扫墓啊，打电话来，某些人啊，我。几千块给你，帮我去扫扫墓，好笑吧？好笑，扫墓啊？为什么？你扫人家那个为了钱去扫墓，不是为了孝顺祖先才去扫墓的。哎，所以这里有孔子就说，祭呢，就祭祖先呐、啊，或是祭神呐、啊，那个祭以外的神呢，祭先祖啦，是要在。表示说我的孝顺啊，是不是？像有人就说，哎，那个坟墓的人我也不认得他，我为什么要去拜他？那你想一想，他是我们的祖先啊，他是我，也许是我的阿祖啊。他没有阿祖怎么会有阿公？没有阿公怎么会有爸爸？没有爸爸怎么会有你呢？那以此的类推啊，他是跟我们有很深的关系啊，有啊，有很深的关系啊。所以这个祭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啊。我们中国会活到5000多年的， 主要是这个祭典很重视，祭典它是孝道里头的最大的原因，就在这个祭典。哎，我们现在人比较少，记得我爸爸他就是我祖父祖母他们生日祭啊，或是他们忌日啊，我就拜了好多东西啊，然后请一堆人来吃饭，然后纪念他的祖先，纪念他的爸爸妈妈。哎，然后孔子就说，祭这个祭呢，祭神呢，主要是在这个恭敬，所以啊，你祭拜他，那你心存不恭敬的话，那你倒不如不要祭了，不要拜。这个有点像说，哎，来我们家吃饭，然后我们饭煮好了，你自己吃了，我有事要出去了，你还请我吃饭，你这个人跑掉了，是不是太没诚意啊？是啊，所以我祭拜，就像说我请你来吃饭，我就很恭敬的，哎，祭拜，然后拜你啊，拜你啊，喜好吃的东西啊，那是要你从内心里的恭敬心出来的。所以孔子说，祭神如神在啊，我祭拜他就好像神在一样的祭拜他，这个是真的嘞。像说我们念佛也是要念到很恭敬的话哦，这个是已经好几十年前的事了，差不多有20年前的事。那时候我公公生病，病得很严重，那我是听人家讲说去拜山啊，有功德可以回向给他，就会给他好一点。那时候我就从台北就带了海清回去那个斗六啊，那我就跟我那个侄儿讲说，我半夜我叫你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用车子带我去那个阿嬷那个地方去拜，就是拜山啊，从山下一直拜到山上去。那刚好那时候是维恩台风嘛，啊，维恩台风来的时候，那整个嘉南平原都停电，都没有水，都乌漆抹黑。那3点多我就铁门开了，我婆婆说看我要出去，说外面呢、啊，因为他们乡下那个那时候云林科技大学还没盖，那个乡下只有他们中间的几户人家，周围都是农田。他说哇，外面的野狗看不到亮啊，就一直在叫。他说你就拿着，他说你要去哪里？我说我要去拜山，我也不愿跟他讲太多，说我要去拜山而已。嗯，他说那外面狗叫得好凶呢，你敢出去？你要拿一个拐杖或者拿一个竹子，万一狗来咬你打他。我这人很深信业果的，我不会跟他结怨的，他不会来咬我，所以我就一路出去。因为我的习惯就出去就心里就默念佛号出去，然后到那个岩嘛，那个鹅山岩嘛，山下的时候我就从山下一直拜，拜到山上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寺里头的大门啊还锁着，看到有人拜山的，赶快打开，然后让我进去。那回来拜完回来了，差不多6点多而已，因为我3点多就开始从山下一直拜，拜到山上去。那时候刚好台风没多久，哇，满地都是水泥巴，我也照常拜。结果拜回来的时候，我公公就起来走路了，是吗？看着，真的很感应。我公公，我婆婆说，他从我出去，他都不敢睡了。他说那个狗叫得很凶，他很担心我。他说从我出去，那个狗就不叫了。我也没打狗啊，狗就不叫了。可是我也没看到狗，哎，可是我们可见我们一出门是不是有护法神在护法的啊？我们都没看到。那这样子我就感觉哇，因为我很虔诚的去拜，我就一心一意说求他赶快病好。结果回来说，哎，他会走路了哈，这么厉害啊！是因为我们很虔诚的去拜他，去祈求啦，说让他赶快身体好，因为他对我非常好。现在我们住的房子是他买给我们住的。如果我们现在不要赚了几百年才可以买那个房子，哎呀，所以我们的虔诚心可以感动天地，然后你的虔诚心也可以感动所有你要做的事情，就是你的用心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里讲说祭神如神在，如果你祭啊如在啊。如祭神如神在，你在祭拜就是像神在我前面一样的祭拜他，这么恭敬的祭拜。好，接下来说，王孙贾问曰：“以其媚于傲，凌媚于躁。”这个王孙贾他是那个周灵王的孙子，所以叫王孙呐、啊。 王的孙呢、啊，叫做王孙、啊、他的名字叫贾。那王孙贾这个时候他是魏国的大夫，然后呢，这个王孙贾他看到孔子的周游列国，周游列国，他就以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？他的一心一意想说，这个王可以用我的话，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施展，所以可以去讲我的儒家思想。因为你用政府的力量去讲讲这个儒家思想的话，是效果最好的。所以他的一心一意就是想要去周游列国，然后有王要用他，他就要用这个思想去发展这个儒家的思想。那王孙贾呢，他这个是刻意去问他的。他怎么问他呢？他说我们先讲这个媚，就是谄媚啦。那个傲呢，就是西南女这个地方啊，有古时候啊，这个灶神啊，我们古代有灶神，现在就没有。灶神是有东西拜的。那个西南女呢，这个地方是主最我们这个家里头的最尊贵的人住的这个角落，说这个地方没有拜，只有尊重而已，没有拜。那灶神是有拜的。那这个王孙贾呢，故意跟孔子讲说啊，用白话讲说，哎呀，你要去见我们的王啊，你要先来巴结我，我才带你进去啊。就把他自己比喻说他是一个灶神，你来先来拜我，我才带你去。去看我那个王，我们那个王住在那个，这个澳的这个西南隅这个地方。他用这样子跟孔子讲，孔子就反驳他了。孔子就跟他讲说：“何谓？他用安怎讲呢？”原说：“不是这个原因哦，不是这个道理哦，不是这个道理哦。”他说啊：“不然哦，不何谓的？就是说，人言啊，结会因无因而花的。”他讲这个话，这个王孙贾不是没有原因说这一些话。他是有刻意要说这一些话，让这个孔子，他暗示孔子说：“你先来巴结我，我才带你去见我的王。”那孔子就跟他讲说：“子曰，不然也，不是哦。”他说：“获罪于天，如果你得罪这个天哦，这个天哦，不是天上的天哦，天是自然的道理哦。如果你得罪这个自然的道理的话，哎，你去祷告谁都没有用哎。”就像说有人说哦，我赶快念佛，然后带着佛珠去看那个股票，阿弥陀阿弥陀，赶快升起来。我的朋友常常就跟我讲，他带着念珠去股票行业念，我说你不要念了啦，你念了一定会输啊。那念佛珠要就要让你放下，不要执着这么重啊，你还带着佛珠去股票行，阿弥陀阿弥陀，哇哇上去，阿弥陀阿弥陀，哇阿弥陀下来的，哈哈哈哈。你要用阿弥陀佛的力量来让你股票上升吗？不大可能。那是你福报有，自然就有这些东西可以拿。福报没有，你不要拿那个阿弥陀佛来做这一种工具用，没有用。哎，所以这里孔子就跟他讲说，不是这个道理哦。哎，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然后我们就看那个吉柱他这样讲，他说啊，这个傲呢，他是长尊，他是有尊贵的，他徽祭之主，不是有门给他摆。那个灶神啊，有人看过灶神吗？写县乡下的那个大灶啊，拜灶神啊，现在都拜家属啊，没有灶神了，拜家属。那古代为什么要拜灶神？因为灶神啊，在你家，你每天做什么善事、好事、坏事，他都一一都清楚得很，然后到一年的结束有十二月啊，他到十二月几号啊，那灶神就会上天堂去报告你这一生，你这一年所做的好事跟坏事里头，他都会报告出去。古代是这样子讲的啦。啊，他是有灶神，他是有东西拜的啊。这个西南隅他是没有，他是一个常尊贵的，这个尊贵人住的地方，他是没有东西拜的。那这里讲说灶虽然卑贱哦，而当时他是有时候可以用到的，是相当于说这个王孙贾，我住在这个我是 我是一个大夫，我是看看这个，哎，这个王的这个世子，如果你要去见我，要经过我通过，我才愿意带你去。那如果没有经过我通过，我就不带你去。哎，意思说你现在巴结我，我才带你去。他就故意讲这一句这一席话。那孔子呢，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不然哦，他说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说天呢，就是天理啊，自然天理。他说其尊无对，非傲非躁之可以比也。因为哦，这个不是傲躁可以比的哦，这个是你违背这个天理的话，那谁也救不了你耶。真的、啊、你去祷告谁也没有用。像以前有那个，因为德云寺那个住持师父跟我很好，他是一个男众，他从小就出家，他跟我很有话讲。说我们书生跟他结上很好的缘。他说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就来师父，你给他加持一下好，我要出门啊。师父讲，哎呦，你家己保庇家己较紧哦，你都爱家己开车开好，啊好代志做较侪，自己加持自己，你唔好叫我给你加持。这个加持呢是虽然是有，其实这个加持是师父对我讲这个话了。那真正的这个藏系的说加持是加你这个方法，你用这个方法去修正你的行为，那你是不是自己保平安的，对不对？是用这个方法才对啊，不是说我加持你，那你继续做坏事，你这样后来做坏事被人家抓起来，师父你也没给他加持，你拍在一起做一堆，你叫警察抓他，你又叫我给你加持，没有人给你加持，就是你自己啊，做好事你才能保护自己啊，做恶事还是你自己得到的果报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所以孔子就跟他讲，他说啊，哎，不然呢，祸罪于天无所导也。说你啊，说祸罪于天啊，那起灭一傲啊，一躁了、啊，所能祈祷呢，这样可以免乎啊？啊，你当给你波比吗？不可能啊，还是不可能，还是你自己要做好的。所以他这里讲说，言但当顺这个理，非特不当昧这个躁，也不可以昧于傲，就是你不要去昧一个傲跟躁，就是你正常的道理去做。孔子就这样子跟他讲，意思说你自己要做好啊，你自己做不好，哎，等一下你这个罪自然会来的，哎，所以孔子不相信他讲。不信他讲这一席话的，哎，然后这里讲意思说，你违背天理啊，自然你所祈祷的傲躁啊，皆没有用啊。为什么？你违反天理，自然会受这个国家制裁啊。所以你不要说哦，这个谁都没有保佑我啊，我拜佛做佛做拢无保庇我、哦。这句话，干嘛讲？一般的人都把这个。拜佛当成是一种有所需求才去做这个事，不是拜佛，主要是要让我的行为端庄，无形中呢，你才会得到这个吉祥如意，它是这一种过来的。哎，好，接下来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这个孔子啊，他是赞美这个周朝的完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孔子是周天子这个春秋的中叶的人呐、啊。那周建于二代呢？这是周朝呢，他是有经过这个，这个见就是视，就是看了，观察这个两代，这个两代就是夏周跟夏商周这两代。那这个周朝他是看这两代的这个周礼呢，然后加以这个损益，就是说，不好的我们给它改善，好的我们继续保存下去。这个因为我有两个子女在日本留学，他回来讲，他说日本人啊，日本小学啊都有背论语嘞。对啊，日本有没有比我们先进？比我们先进，他是好的继续保存的。你看那个日剧啊，那个将军啊，他还是照常他在念论语背论语啊，还讲里面的道理。为什么这论语的道理是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？因为它是根本不能推翻的道理啊。 所以你看那个日本啊，他们现在还在背《论语》，反而我们是有了，有在背了，可是讲解的就很少，那背的学校也少了。那这里讲说孔子呢，他是看这个周朝的这个礼制呢，然后又看了这个夏朝跟商啊这两代加以修正。之所以会当圣人，是因为他很认真的去学习，他把古代的圣人所学的这一些好的方法全部都用上来，然后赶快去教化。所以孔子他就感觉说，哇，这个夏商代这两代呢，这个文啊非常的好，那个文武非常的美极的，所以我自然就遵从这个周朝的，因为周朝他是从夏商这两个朝代过来的。那我们现在还是维持着这个周朝的礼啊，像说我们这个商礼，商礼哦，你去看那个礼记的商礼，哇，才感觉说我们商礼几乎都跟周朝没有什么变，